如果身体不是我，自杀有问题吗？这是一个很多人心里偷偷想过，却不太敢大声说出来的问题。有人学了拉玛那尊者的教导以后，脑袋里冒出了这样的逻辑。尊者说，我不是这具身体，身体只是一件外套。那如果我不想穿这件外套了，脱掉不就好了吗？自杀不就是脱掉外套吗？尊者对这个问题给出了一个非常根本的回答，真的会颠覆我们对生命和死亡原本的看法。我们先从一个很关键的地方开始说。如果你真的知道你不是身体，你就不会有把它毁掉这个念头。你想想看，你手上戴了一颗戒指，有人问你，这颗戒指是你吗？你说，不是，这只是一颗戒指。好，那他继续问，那你要不要去把它砸碎？你大概只会笑着说，为什么要砸它？砸不砸有什么关系？对吧？如果你真的知道戒指不是你，你对它的态度是无所谓，不是快去把它毁掉。可是当你想着我要毁掉这具身体的时候，你心里其实还是觉得身体跟你有某种关系。你觉得透过处理身体可以解决你的问题。这个念头本身就暴露了一件事，你其实还是在认同身体，你还把它当成你的某一部分，所以你才觉得需要去处理它。尊者说得非常直接，会去思考哪种死亡方式比较好的人，恰恰证明了他仍然与身体认同。想要毁掉身体的冲动，不是来自于知道我不是身体，而是来自于还是认同身体。那自杀之后会发生什么？尊者说了一段非常重要的话。他说，一个人想自杀，是因为他不快乐，他渴望结束痛苦。他以为透过结束与身体的关联，可以做到这一点。但是，为了摧毁那具身体，一定有一个动手的人，他就是死后的幸存者，那就是真我。你慢慢想一想，一个人想自杀，是因为我很痛苦，我受不了了。那这个在受苦的我是身体吗？不是的，身体是物质，它不会觉得痛苦。会觉得痛苦的是那个心智，是那个小我。当身体被毁掉了，那个感受痛苦的小我去哪里了？尊者说，他还在。身体死了，但制造痛苦的根源，也就是那个小我，带着他所有的习气，所有的业力，原封不动地活着。尊者用了一个让人印象很深的比喻，他把小我比喻成一只在草叶上移动的毛毛虫。你有没有观察过毛毛虫怎么爬？它不会直接松开脚跳过去，他会先把前段伸出去，紧紧抓住下一片叶子，等前段站稳了，才放开后段。尊者说，小我就是这样。在他放弃这具身体之前，他早就凭着习气和业力，抓住了下一个立足点。他带着原本的恐惧、绝望、痛苦，转移到下一个存在状态去了。所以，自杀解决的是身体，解决不了小我，而痛苦的来源是小我，不是身体。就像有人在做噩梦，梦里很恐怖，他想要逃离。他在梦里从悬崖跳了下去，然后他醒了，进入了另一个梦，带着同样的恐惧继续做噩梦。因为造成噩梦的那个习气还在，你不能透过毁灭梦里的身体来结束噩梦。你只能透过真正醒来。接下来，尊者说了一件更让人意外的事。他说，其实每个人都是自杀者。我们以为自杀 是那些走向极端的人才会做的事。可是尊者把这个词重新定义了。他说，那永恒的、充满快乐的、自然的状态，已经被这种充满无明的生活所扼杀。每个人都是在杀死了永恒的本性之后才活着的，所以每个人都是自杀者。你想想看，我们的真实本性是什么？是无限的、永恒的、完全没有边界的。可是我们每一天醒来，第一件事就是相信我是这个名字、这具身体、这些剧情里的人。我们把那个无限的真我塞进了一个狭小的个体认同里。这才是最深层的自杀，不是毁掉身体，而是每天都在扼杀对真实本性的认识。尊者甚至说过更直接的话，把无限的真我局限在一具肉体认同里的人，才是真正的自杀者。所以，真正的问题不是那个考虑自杀的人，也不是那些看起来好好活着的人，问题是我们所有人每天都在进行的这种更微细的自我扼杀。我们都在杀死对自己真实本性的认识。好，那真正的解决方法是什么？尊者说，我们确实需要执行一场自杀，但不是毁掉身体，而是消融小我。他说，让那个在受苦的人死去，让小我死去，然后你就会发现，在那之后，剩下的是永恒的、不死的真我。尊者说的不是去得到什么新东西，而是让小我消融之后，认出一直都在的真我。真我从来没有离开过，只是被小我遮住了。小我消融之后，真我独自闪耀。那怎么让小我消融呢？尊者说，专注于第一人称，也就是那个我，就等于是自杀。因为只有透过探寻第一人称，小我才会死亡。这就是参究自我。当你觉得痛苦的受不了，当脑袋里出现如果能消失就好了念头，不要把注意力放在怎么逃离，而是转过来，温柔地追问那个正在受苦的我到底在哪里。真的把注意力落在那个我上面，去找他，去看他。你越是这样去找，你会发现一件奇怪的事情。那个原本喊得这么用力的我在受苦，开始找不到了。痛苦的感觉还在，可是那个受苦者开始松动了。尊者说，只要那个虚假的我还在，悲伤和痛苦就在。当它停止存在，悲伤就彻底止息了。你不需要消灭身体，你只需要去找那个把自己认同为受苦者的我。说到这里，有一件事要说清楚。有些人学了一点灵性教导之后，可能会冒出一个念头，既然一切都是幻象，那我是不是根本不需要在乎这具身体？其实这个逻辑正好是反过来的。尊者说，人身非常珍贵，不是因为身体本身很珍贵，而是因为在人的身体里，我们有足够的清明和辨别力去参究自我，去认出真我。只有人类这种状态，有足够的智慧听懂教导，又有足够的痛苦去激发修行的动力。所以，这具身体不是监狱，它是一扇门。你现在感受到的那些痛苦，不是要你逃掉，而是要你穿过去，穿过那些痛苦，认出在痛苦底下的那个永恒的觉知，那才是你真正的本性。我们来对比一下这两种死亡的根本差异。物理上的自杀，你摧毁的是无辜的身体。你以为透过结束身体可以结束痛苦，可是那个制造痛苦的小我，带着同样的习气继续转移，同样的痛苦 还是会继续发生。而真正的死去，也就是小我的消融，是直击痛苦的根源。你是带着完全的觉知，透过参究自我，让小我彻底了结。虽然你的身体依然好好的活着，还在呼吸，还在喝水，但那个充满恐惧、充满痛苦的虚假个体性已经被彻底消融了。证悟真我之后，智者看待自己的身体就像看待别人的身体一样，是毫不执着的。身体的出现与消失，在他眼里就像电影荧幕上来来去去的画面，无论画面多么惊心动魄，都不会影响到那块荧幕本身。真我就像那块荧幕，永远是清静的，不动的。尊者说，让那个人找出他不死的真我并死去，然后认出自己本来就是不朽与快乐的，这才是真正的解脱。不是消失，而是认出你从来就没有消失过。最后有一件事一定要说，如果你现在正在经历很深的痛苦，请你记住，向人说话是需要的，找你信任的人倾诉是需要的，找专业的人说话是需要的。这不是软弱，就是你在照顾这具身体，就像生病了要吃药一样。帮助的门永远为你敞开，你只需要伸手推开它。同时，也请你记住尊者说的，在你的痛苦底下，有一个不受痛苦影响的空间。它不需要任何条件才存在，它一直都在。不是说忍住就好了，而是说，在你的痛苦里面，有一个比痛苦更古老、更安静的存在。那个存在就是你的本性。你可能看不到它，因为痛苦的感觉太强了。但那个空间一直在那里，就像乌云遮住了天空，天空还是在的。所以，下次当你觉得活着好累，心里又偷偷冒出如果没有这具身体就好了的念头时，请你深呼吸一下，不要去责怪自己有这种念头，但也不要去伤害这具无辜的身体。身体只是个被动的工具，它不该为你的痛苦背锅。真正的罪魁祸首是那个在你脑海里不断编造剧情，让你觉得自己很渺小、很孤单、很可怜的小我。不要去自杀毁灭身体，去参究自我。把注意力拉回来，温柔而坚定地去看看，那个觉得痛苦的我，到底在哪里？它真的存在吗？当那个虚假的小我，透过你的探寻而失去立足点，最终自杀身亡的时候，你就会惊讶地发现，那份你一直在外面寻找的平静，那份永恒不灭的在、觉、乐，其实一直都在那里，从来没有离开过。那才是你真正的家。